来，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让敬拜的小组带领我们一同进入对你的敬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聆听神你的话语，也有一个顺服的心，开放的心。当神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无论是对我自己，对弟兄姐妹，我们聆听的时候，神你的话语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要需要被鼓励的地方。就求神你掌管我们的心思，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整个人都被神你得着。谢谢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过这个十年要树木，然后百年树人。那我在中学初中的时候听过这句话，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想，对啊，这个树木可以十年就可以把它长成，但那个人如果要等一百年的时候怎么办？那个人没有一百岁。那后来才发现明白这一句话的意义，他说这个栽种树木十年时间，但要培养人才的话是一个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同时这句话也有一个意义，就是虽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是长远，长远之计就是需要去培养人才。那今天我们看的使徒行传十一章，就看到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被建立。同时不单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被建立，我们也看到神也差派他的仆人在这个教会当中来培养人才，培养领袖，帮助这个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以致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以后就成为对外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保罗以后三次传道都是从安提亚开始。那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使徒行传，我也有点修改哈，在跟那个简报里面，我们会从第十一章的从第一节要看到三十节，这比较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但前面那一段也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今天看安提亚教会的被建立成长也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会先来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哈，使徒行传从第一到第四节，然后我们也读十七到十八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预备，一二三。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使彼得上到耶路撒冷，那是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解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难主神？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请坐，请坐。那今天我们会从四个方向来看这个安提亚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刚才读那段经文，这是讲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做了一个报告，然后我们看到 安提亚教会起初是怎么样成立的。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差派他的仆人去帮助这个教会来成长。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被栽培被之后看到他们成长的结果，我们从这四个方向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好，那刚才读到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联合崇拜的时候，我就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来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哥尼流跟他的一家的人都得救这件事情。那今天这一段从第一到十八节这一段的是彼得，因为这件事情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这样呢？那在彼得跟哥尼流他们这一家帮助他们以后，那彼得本身他已经把自己，神已经改变他，他原来有这一种还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不能走在一起的这一种成见还在他自己里面，他没办法走出来。但经过哥尼流这件事情，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自己也可以说跨越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一种的阻隔。但当时以犹太人犹太的信徒为主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其实也需要跨出这一步。那所以彼得在这边所做的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前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他是希望让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像他一样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这个福音先要传到犹太人，也要到希利利人。同时他也希望这个报告带来另外一个目的，是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他们明白这个是基督的教会，不是犹太教下面的其中一个支派。因为如果他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不会去把这个福音传到万邦，他们乃是把自己的这个 focus 放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所给的那个大使命，就是说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话就不会成就。因为如果当时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是关注犹太人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外邦人的身上，那教福音就不会被传到地极。那教会本质上跟很多其他的社会的我们说 social club， 就是不同的组织不太一样。比如说俱乐部，他们招收会员的时候有他们的选择性，也有他们的限制。但教会是不一样，不应该跟其他的这样的的组织是同一样的看法。教会是开放的，开放教会是外展的，那是教会。那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紧紧跟着上的第十章的四十八节。在第十章的四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彼得跟其他六个犹太的信徒在哥尼流的家里面，他们看到圣灵 降临在哥利流还有他们的家人的身上，他们明白神的恩典已经临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就为他们来施洗，然后接受他们的邀请，留在哥利流的家里面过了几天。那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在哥利流家所做的事情已经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教会当中就有一群，这边说奉割礼的门徒就要来跟他争辩，他要面对 这一批的这个奉割礼的门徒。那什么是奉割礼的门徒？就是他们是希望，他们也要求其他的外邦的信徒也像他们一样也接受这个割礼，那是他们的看法。那他们就批评彼得说，你竟然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的家里面住，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于是彼得就把整个事情经过向他们来解释。那彼得的解释基本上是在前面第十章的一个很比较详细的那个重复。那彼得把神怎么样来把自己的心意向他显明，怎么样来改变他，消除他自己的成见，很详细的向教会来做了一个报告。那从十一章的第四节到十节的话，彼得就把神给他的意象告诉耶路撒冷的教会，说他看到天上有一块大的布下来，里面有不同的牲畜，有不同的昆虫，有不同的飞鸟。然后到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把神给他的吩咐告诉他们。神吩咐他要跟从那三个从凯撒利亚来找他的人一起回去。那彼得也同时在这个时候带同了六个跟他一起的时候来的犹太的信徒，他们也是奉割礼的信徒。然后第十三到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神怎么样预备割礼流，也预备彼得。神分别在割礼流跟彼得的身上来做工，安排他们见面。然后到最后十五到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是看到神的行动。我们看到神的圣灵降临，让彼得跟其他六个跟他一起去的信徒都看到神的工作，所以就为哥利流还有他家里面的人给他们施洗。那彼得在整个报告当中，他不单是解释事情是怎么样发生，他强调的是这件事是神的安排。他明白拯救临到外邦人跟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得到的犹太人得到的拯救是一样的。那既然神要在当中来做事情的话，他们就不能禁止为这些外邦的信徒来施洗，那不然的话就等于他们在拒绝神，与神为敌。所以他在教会面前做了这样的总结，在十七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难主神呢？那当他讲完这个的时候，在当中的这张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弟兄姐，他们听完彼得这样跟他们做 做这个报告，做的这个解释，同时他们也看到另外六个跟彼得一同去哥利流家里面的奉割礼的信徒的见证，所以他们就不再做批评，没有再讲什么话。他们同时也做了一个结论，说神把因悔改而得生命的机会也是给外邦人，这是他们所做的一个结论。那结果带来是什么？结果就是彼得放下了过去他的成见，接纳了外邦的信徒，然后守割礼的门徒也没什么话可说，他们开始明白这个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得救得生命，那他们只能赞美神的作为。可是他们内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徒说，除非你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你们不能得救。但同时在这一个十五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其中领袖，就是雅各，他就是耶稣的兄弟。从他的讲话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已经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神会恩待外邦人，也会从外邦人当中选召人来归属他自己。所以雅各在那次开会以后就说到，教会不应该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那神借着福音已经把这个社会上各家、社会的、国家的、宗教的各样的成见已经把它除掉。那我们可以问自己，我跟别人中间还是否存在着有什么需要除掉的成见或者阻隔？那 PCC 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那因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开放中也有针对，针对中更要开放的教会。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因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知道我们放在神放我们在匹兹堡这个地方，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帮助跟我们文化相近、跟我们语言相近的人。那是我们在开放当中需要有针对，但同时我们不能就因为这样，我们就在这个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群当中，我们有特别的针对，就没有开放。我希望以后大家可以明白，像大家也明白我刚才所说的。好，那从第二个、另外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彼得的榜样。在教会当中有部分的人对彼得批评他，那彼得是明白也理解，这是自然的事情，因为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要接纳外邦人，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说对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革命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彼得他当初他自己也没办法那么容易去接受这个改变，所以神特别给他看到异象，特别给他经历这个哥尼流的事件。彼得明白其他特别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有这样的反对，他可以理解。那当教会批评彼得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彼得他的反应，他没有拒绝教会，他没有离开教会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我们看到这彼得尽他的能力直接在教会的面前，面对教会反对的声音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他希望可以努力的 说服他们，他渴望教会能接纳他所做的事情，教会也可以跟他一起在这个新的方向上面有合一，一起同工。那就是彼得。那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当我们在事工上面有不一样的看法，当我们看到有新的方向，我们要去把教会带到新的方向的时候，或者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提出新的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彼得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功课。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过去的事情上面我们学到功课，在彼得的事情上面我们学到功课，因为我们相信 PCC 教会不应该停留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相信神会更多的来使用 PCC 教会。在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那教会的建立，教会的成长，从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由像你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信徒去承担。首先是从传福音的事工开始。关键在哪？关键就是要依靠主的能力去做。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史提凡最后被人用石头打死。那路加就在第八章里面这样记载，我念给弟兄听，你没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然后跟着路加就记载，那些分散的使徒到了各地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那路加在这边记载，就是有部分的信徒他们是走到其他的地方，他们走到腓利基、居比路并安提亚。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这个不太清楚，对不起。那个在这个地图的你所看到的右边，那就是安提亚。那腓利基是大概今天的黎巴嫩那个地方，就在安提亚往下面一点。然后居比路是现在的叫塞浦路斯这个岛。那大概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所讲的，当时分散的基督徒在这个信徒在第八章里面所说的，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去了犹太跟撒玛利亚。然后在第十一章里面，路加的记载，不但他们去了那几个地方，后来他们也走到这个黎巴嫩，走到塞浦路斯，再走到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那在当时的这个信徒，他们有两批，有两个不同的文化的背景。有一批是犹太瑞的基督徒信徒，当时他们还是有一个比较保守的那个信念，他们只在犹太人当中来向犹太人分享福音。那另外一批呢，可能是混合了说希腊话的犹太信徒，还有外邦的信徒。特别在刚才的经文里面说到，有部分他们是从塞浦路斯跟古利奈的信徒。古利奈就是今天大概利比亚的那个地方。那他们在安提亚，去了安提亚，他们就向不信神的希腊人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看回到这一节经文，对不起，回到刚才，他们去了那个地方，他们就向说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基督。那路加在这边记载主的能力跟他们在一起，结果是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了主，归向主。那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这个运动有几点是让我们可以注意的。那虽然路加把这些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信徒他们是从哪儿来他都告诉我们，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可能因为当中他们其实没有很著名的领袖，没有很突出的人物，那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该知道的是，安提亚是当时罗马帝国当中第三大的一个城市，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风气败坏的城市。那这样的信徒不单他们要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是第一个，还是要向这个风气败坏行为不太好的外邦人向他们传福音，那是一个突破，是需要勇气。我们也看到他们所传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更多的我们看到他们是依靠主的力量来传福音。那主的能力跟他们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归信的人就很多了。这样的去到到处去的信徒，其实有一样跟我们比较像的，他们是离开他们原来的家乡，原来居住的地方，去了一个新的地点。但他们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是遭患难四散的，他们是逃难的。路加没有说他们去了一个地方他们要安顿下来，什么都弄好了以后他们才去传福音。如果从这个第八章里面所说到，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使徒传这件事以后，教会受到逼迫，他们就到了不同的地方去。一到了不同的地方，第一件事他们在什么？他们就到各去去传福音。其中我们看到一个例子，这腓力他们去了撒玛利亚城，做第一件事就是宣讲基督。然后到十一章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他们到了腓力基、居比路并安提亚，就开始也是传福音。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所对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态度，他们看到的重要性，他们把握机会，他们就去传福音。在PCC 教会，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是感恩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的幸福小组，我们只希望去借着这个幸福小组去把带很多的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让他们可以听到福音。有不同的小组，他们举办安排这个邀请的他们去 picnic 的活动，或者我们有打球的这样的活动，很多都是弟兄姐妹这去承担，弟兄姐妹去主导，而不是说教会哦你要做这个你是做那个，大家很自发的去做。我们相信弟兄姐妹是看到这个传福音的重要，也把握这个疫情过后大家愿意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门的时候，这个机会来去传福音，我觉得应该是感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到第三个就是巴拿巴这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帮助这个刚成立的 安提阿的教会的成长。那因着耶路撒冷教会面对这个彼得所给他们的报告，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开始对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开始关注，以致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改变，安提亚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可以被建立，可以成长。那哥尼流事件之后，那刚才所说，他们听到彼得的报告，虽然不是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样，但大家都接纳了一个事实，就是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也可以悔改的生命。我们也看到，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对外邦人的信主的事情是开始比较关注。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当耶路撒冷教会听到在安提亚有许许多多的外邦人信了主以后，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做，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了安提亚里面去做一个跟进的工作。那谁是巴拿巴？大家应该很容易记得巴拿巴这一个人，因为前面我们也提过，有指示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是一个利未人，出生就在居比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塞浦路斯。他就是那个把自己的田产把它卖掉，然后把得到的银钱交给使徒，让使徒来分配给有需要的人。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提到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扫罗信主以后，曾经他希望去耶路撒冷，希望可以跟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信徒可以跟他们有相交，但大家都很怕他，就唯有巴拿巴这个人他愿意去接待扫罗，带他去见使徒，以致扫罗可以跟耶路撒冷里面的信徒可以一同出入，一同去传福音。那是第九章里面让我们看到。那耶路撒冷教会打发这个巴拿巴去安提亚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当然因为他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的人，那让他去来了解从塞浦路斯到了安提亚教会的信徒所开展的事工，那当然很自然了。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巴拿巴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人，他是一个好人。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就是，果然过了不久，我们才看到在安提亚这个教会里面，因着巴拿巴的工作，就有许多人信了主。在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没有再用好人这个字来形容第二个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巴拿巴这个好人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当然刚才我们说的巴拿巴本身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鼓励人的人，他是一个会鼓励安慰别人的人。然后在十一章这个23节里面，我们看到这巴拿巴看见神的恩典，他就喜乐，他就欢喜。他在安提亚看到外邦人信主，人数增长，看到那个是神亲手造的，他就为了神的恩典满心欢喜。那是巴拿巴。然后巴拿巴是一个善于劝勉别人的人。到了安提亚这个教会，他没有逼安提亚的教会里面的外邦的信徒他们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这个要求，而他是这样的来劝勉他们，鼓励他们什么，要专心一致的来信靠主，就在这边劝勉众人立定心志 恒久靠主，那就是巴拿巴。然后后面他也讲到这个巴拿巴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很丰盛的属灵的生命，也说到他是大有信心，他是凭信心来行事，他对神的供应有信心，所以他把自己的田产把它卖掉，得到的交给使徒来分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对神能改变人的能力也充满信心，这个就给巴拿巴有这个勇气去冒险，去帮助扫罗，接待扫罗，虽然其他人都害怕扫罗。那我们也看到巴拿巴是一个善于带领别人信主的一个人，所以在这边看到有很多人愿意信主。那更多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巴拿巴是一个我们说知人善任的一个人，他也乐意提携年轻的同工。我们看到他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是跑了很远去大树去找扫罗回来，跟他一起回到安提亚。那我们要明白，扫罗在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回到大树，那个时候已经是离开现在巴拿巴要去找他已经是7年8年的时间，那不是昨天的事情，是7、8年以前的事情。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不像我们今天哈，我希望找谁的话，我们就拿着手机出来，我们可以找到谁。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所以不一定能找到，但他愿意去，去了老远的大树这个地方，把扫罗把他带回安提亚。他也是一个心胸广阔的人，他知道扫罗的才干跟恩赐比他还要强。但因着安提亚教会的长长，按照安提亚教会的需要，他邀请扫罗跟他一起同工。巴拿巴知道教导的重要，所以有一整年的时间，这边说到有一整年的时间，他跟扫罗两个人在教会里面教导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个教训这个字好，在这边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细心的来看，是讲到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和训练里面，一直到对方完全学到为止，是这个意思，是不断的教导。就是巴拿巴跟扫罗两个人在安提亚教会所做的事情。那我在这一段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在回想，那我在信主的年日当中，神其实安排了许许多多的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鼓励我、劝勉我、教导我，包括团契里面的导师、主日学的老师、过去的牧者，他们就是神放在我身边的巴拿巴跟扫罗。那我为了他们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我都感恩感谢神。那弟兄姐妹，我想其实我们有空可以去回想，谁是神放在你身边的巴拿巴跟扫罗，过去他们是怎么样帮助你的，我们就为了他们来感谢他们，也感谢神，这是我们该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安提亚教会的长长。那很快我们读这一段哈，于是门徒定义，我读念，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 因着耶路撒冷教会对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的关注，因着巴拿巴和扫罗他们的悉心的牧养，安提亚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可以得到建造，可以得到成长。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最终这个初期这个这个幼嫩的教会，它成长到一个地步，成为初期教会的宣教的事工的一个基地。那上个礼拜六，在这个夏季的生活系列当中，带领的姐妹教导我们怎么样栽种好，栽培植物啊。那他说到，有的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有的是比较需要时间哈。那比如说种瓜跟种菜，收成是不一样。但不管是瓜或者是菜，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照顾，好好的去栽培。那教会也是一样。那在从安提亚教会那个成长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阶段。因着逃难的信徒，他们在安提亚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使不少的人信主，这是起初。然后在初期的阶段里面，安提亚的教会他没有，在这个教会当中没有核心的领袖，所以当耶路撒冷差派巴拿巴到了安提亚以后，他开始投入了这个牧养教会的工作，他劝勉信徒专心的来依靠神。那教会就不断的增长，然后巴拿巴就带扫罗进入这个教会的服事，一同同工，然后慢慢的不断的来教导当时的信徒，让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结果带来是这个安提亚的教会不单他们健壮，他们也在安提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他们的侍奉是有成果的侍奉。在这刚才那一段经文里面，11章的26节，我们读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那这一节经文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安提亚刚才我们说到是一个风气比较败坏的城市，人的道德是非常低落的，那生活行为也一样败坏。但当时就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就有一批的这样的基督徒或者信徒，那他们在真理上被教导，所以他们是有基础的，真理上面有基础，在生活的行为当中他们要好的见证。在这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就跟当时的社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所以这一群人他就被人看为非常特别的一群人。那当地的人明白也体会，他们明显他们不是犹太人当中一个分支，他们是外邦人了，他们也不是犹太人会堂当中里面的人，所以就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名称，称他们叫基督徒。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跟随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见证是很不一样，那是巴拿巴跟扫罗牧养带来的结果。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大概在这个主后45年左右吧，当时的犹太地，就是我们说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很大的饥荒。然后安提亚教会因为它比较北，是靠近一个比较富庶的城市，所以受到这个饥荒的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厉害。那虽然他们也是在这个困难当中，但他们愿意尽他们的能力去帮助犹太地的信徒， 他们主动的帮助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弟兄，甘心乐意他们奉献，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属灵上面的成熟。那安提亚教会得以成长，得以被建立，当然是神的恩典，但也是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忠心牧养带来的结果。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安提亚教会当中有不少的人受到栽培，他们受到栽培以后，他们也参与教导和栽培别人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以后我们从十三章里面所看到的，就是在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去第一次的传道的这件事上面，路加记载的，在安提亚教会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那个重要的同工在当中，他们特别点了名，就是他们是先知，他们是教师，把他们名字都提出来。那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有部分的人愿意被栽培，也有人愿意来栽培他们，以致他们可以比较成为成熟的，可以担当更多侍奉的弟兄出来，然后他们也再去回去栽培别人。那是我们所看到的安提亚教会的这一个过程。那传福音的事工固然重要，但对初信的信徒的栽培和鼓励，对年轻的信徒的教导，还发掘培养跟年轻一代的同工，这样都重要，对于一个教会的稳定的成长是非常重要。这个百年树人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到栽培的工作的重要。那但这样的工作不单单是一两个教会的领袖或者牧者就可以完成，你需要更多比较成熟的信徒可以一起来参与。在 PCC 教会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向神来祈求，我们盼望神可以帮助这个教会可以得到成长，可以得到重建。我们经过疫情，我们经过因为政治的事情，我们经过因为聘牧的事情带来的风波，我们盼望神可以帮助我们经过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有重建，有成长。神听我们祷告，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了给我们 PCC 教会，也把不少新的家庭带到我们当中。在这个实体敬拜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也回来，我们有责任去帮助鼓励教导栽培这样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家庭。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特别弟兄吧，我们信主的年日很长，我们也在教会当中受到栽培，受到训练，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侍奉的经历，我们人生的阅历也比较丰富，我们工作跟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比较稳定，我们也有时间上面运用的灵活性。传道跟我的祷告是，神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神给你们有感动，让你们看到教会当前的情况，当前的需要，初信的需要成长，领袖需要得到栽培，愿意回应这个百年树人这个呼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可以一起配搭，我们可以去做鼓励，去教导，去做栽培的工作。传福音有它的迫切性，栽培、鼓励、教导也有这个迫切性。我们相信神把新的家庭带到我们当中，把初信的人也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也期望我们有回应。那么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方面，刚才我所提到的这样的弟兄，或者可以愿意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好，整个第十一章，我们借着彼得向耶路撒冷的报告，让教会认识到神也把恩典带给外邦人，叫他们同样也可以因着悔改得到生命，也因着使提凡这件事所引起的教会所面对的逼迫，让不少的人，不少的信徒，他们要逃难。那在安提亚这个地方，他们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带领了不少的人去信主，而这件事也引起耶路撒冷教会的关注。那所以教会就差派了巴拿巴去安提亚，去帮助这个幼小的教会成长。那巴拿巴不单是鼓励劝勉这样的信徒，他也跑到大树这个地方去找扫罗，跟他一起来去牧养，去教导安提亚的信徒，以致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安提亚教会可以得到成长。以后日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后面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神就更多的来使用这个安提亚的教会，以后安提亚教会就成为这个教会对外宣教的一个中心。我们看到神做事情，我们也感恩，同时我们也愿意看到我们 PCC 教会，那我们也一样感恩，也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祈求。好，我们的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边。